各位好，今天5月1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川普昨天下了飞机之后呢，受到了一个非常高规格的欢迎啊，一个是国家副主席韩正呢，是亲自迎接的；二一个呢，这个红毯呀、礼炮啊、仪仗队啊、挥小旗的孩子呀，牌面是真是挺满的。当然了，川普也挺给面的。一个呢是这一看这孩子，哎，Happy and beautiful，哎，这直接就开始这个夸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阅兵的仪式是仪仗队上给看仪仗队表演的时候呢，那然后是给敬了一个军礼，这样啊，敬了一军礼。实际上来讲，这个敬军礼这件事儿吧，论说起来，不应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穿军装，就是按照军队的规矩，应该是穿着军装，然后呢你才能够敬礼，甚至于。经常的话，你得戴着军帽，有些地方啊，戴着军帽才能敬礼。但是美国总统这事儿吧，不太好说，为什么呢？这个我是现学的，现学现卖啊。这个是，推上一位叫老林永生的老朋友，把这事儿给大家聊过这个。那因为美国总统啊，因为一般都是文官啊，作为这个三军的这个首领，所以呢，文官很少说呀，哈，直接给这个文官政府的首脑给这个军队这种回礼，但是这什么时候打破的呢？是那个里根总统的时候，里根总统的时候呢，就是他直接就是给军队的敬礼了，然后后来就有很多人批评他，然后他就问那个礼仪专家说："我这个合适不合适？"那礼仪专家说呢："说，论说起来不合适，但是你是总统吧？"你是总统，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后来呢，这个美国总统给这个军队做这种军礼，叫敬军礼回礼这件事儿呢，就成了一个算是某种破例的事情。当然了，美国总统也不全这么干。比如说奥巴马，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手搁胸口上，对吧？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敬个军礼，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儿。所以这个东西，好多人拿来说事儿，说："哎呀，你看对那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就是我们那党卫军，现在可能改叫习家军吧，说还是挺尊重的，诸如此类这种事儿。"其实就川普这个人吧，从里根那会儿就继承了这个习惯，就是也不太按常理出牌，总统嘛，干什么都行啊，对吧？这就跟那个教皇无错论，或者是说，那个像什么达赖或者班禅这样的无错论，也是差不多的这种事情，就不细讨论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跟咱圣上的这个夸奖这话，就不要钱似的，咔咔咔一通输出，比如说什么这个啊，这个说跟咱圣上这个交情呢是两国元首之间，对吧？最长的关系，说这是一种荣誉啊。然后呢，这个中国这官方媒体就特别开心，哎呀，这个定性为中美关系的新蓝图，对吧？但是说实话，因为你。看川普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比较多了之后呢，就但凡就像这种人啊，但凡啊哈，他说你好听的时候，你真得是小心着点儿。为什么呢？这哥们儿这前科可不是一次两次了。咱举几个例子，您就知道了。那个就是他经常干一什么事儿啊？前手啊，跟你说的好好的，把你夸的天上地下，你可能就觉得说能飘飘然了，对吧？那后手那手下的那狠。那你几乎都觉得说，我操，说这哥们这翻脸比翻书都快，比圣上翻大饼都快，这个真的是一特别牛逼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对那小土豆特鲁多，对吧？那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2017年的 G7 的峰会前呢，川普呢还在公开场合就是说，哎呀，特鲁多是很棒的朋友，啊，那个两人的关系非常好，对吧？然后呢，到2018年6月，加拿大主办这个 G7 的时候，会前会中，还继续表示这个表面的这个和气，对吧？这会议呢，甚至达成了一个联合公报。结果，川普一上飞机，飞往新加坡见金正恩的这个路上，立刻就在推特上翻脸了，就是骂什么特鲁多是什么呢？就是不诚实又软弱。这直接的，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啊。那宣布什么呢？宣布美国不签这个公报了。第二天呢，他的贸易顾问呢，就是那会儿是纳瓦罗，对吧？在福克斯电视台上就加码了，就说了说，地狱里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留给那些先跟川普假意外交在背后捅刀的外国领导人，对吧？ 那一国的元首啊，被白宫公开咒骂下地狱呢，这个在战后的西方外交史上，几乎是找不到第二例的。就是他前段时间跟特鲁多跟蜜月似的，那看着就是转手咔叽就给了特鲁多一下，然后呢，到了他第二次任期了，这个剧本吧，基本还是那套活儿，就是2024年11月的时候呢。这个特鲁多呢专程飞到这个海湖庄园，对吧？跟川普吃个饭呀什么的，那川普就在他的那个应该叫真相传媒吧，那玩意儿上，就是发了个文章说，叫他叫什么呢？加拿大这个伟大州的州长特鲁多，人家专门过去跟你看你这个选举了，然后人家跟你过去吃个饭去，打好一关系，转手他说这是伟大的州长，伟大州的州长特鲁多，对吧？还是公开调侃的，加拿大可以做美国第51个州，这是他在从头就开始说的事儿，对吧？那3个月后，也就是说2025年的3月份的时候，那个川普对加拿大干了一什么呢？加征25%的关税，你直接掀起这贸易战，这个翻脸也是下的手特别的黑。然后呢，特鲁多在卸任前的最后几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称这是美国对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发起的贸易战，同时呢说美国就是说川普吧，对普京这个说谎成性的杀人独裁者搞绥靖，对吧？对，这些东西都已经都历历在目嘛，全都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川跟特鲁多，开始是一个特别夸奖，然后转手就开始翻脸，这个就是川普夸奖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征。这还是跟那个这么传统的盟友呢。那另外一个，咱就得说到泽连斯基了。泽连斯基啊，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川普还是候选人的时候，在纽约啊，就是接待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什么呢？总统能来。啊，是一种荣誉。他经历了很多，就是说这个谁，泽连斯基好嘛，对不对？那胜选之后呢，在2025年的2月12号，川普呢就跟泽连斯基还通电话，对吧？泽连斯基呢随后在那个推特，那会儿已经叫 X 了嘛，对吧？连发2条，说我感谢川普总统，我感激他真诚的兴趣。哎，这个互相之间应该谈得挺好。没到3周，2025年。2月18号的时候，这没过3星期啊，2个多星期啊，美俄就绕开了乌克兰，单独在沙特就会谈了。2月19号的时候，川普在他那真相传媒上就称泽连斯基是什么呢？没有举行选举的独裁者。那这画风就完全变了，对吧？这其实这事儿啊，这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乌克兰的宪法呀，明文规定，在戒严期间呢，不得进行选举，对吧？那乌克兰在这2022年俄罗斯入侵以来呢，就一直处于戒严状态，那这个就直接就给就扎了泽连斯基一刀吧。2月24号，也就是说又过了5天之后。在联合国一则呢谴责俄罗斯要求其撤军的决议，这个上面，那美国和俄罗斯一起就投了反对票了。那这你怎么说？2月28号，这又过了4天，对吧？泽连斯基就应邀到白宫了，就是签那个当时那个矿产协议，对吧？那川普和万斯当着记者的面对他进行了长达10几分钟的训斥。对吧？指责他不感恩，啊，那个在拿第三次世界大战进行赌博，对，这个当时我还做一期节目，其实我是挺不喜欢那回川普办的这事儿的，但因为我还是认为泽连斯基是一个很牛逼的人，对吧？那这虽然他有很多的毛病，乌克兰有很多的毛病，但是呢，这件事儿整体来讲还是干得挺牛逼的。那川普咔叽就骂这个泽连斯基，弄得一个非常大的外交风波，而且挑剔他的这个穿着着装，对吧？会谈结束呢，这个联合记者会取消，对，矿产协议没签。那几天之内呢，白宫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这持续时间大概多长时间？1周。这就是从那个一开始没有几就在夸他的之后没有多长时间就直接干了这活了。第三个呢，咱就得举咱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金正恩了，这位是特别的戏剧化的事儿，就是2017年呢，这个川普啊，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 称这个金正恩是什么呢？火箭人，是吧？威胁呢是干嘛呢？要彻底摧毁朝鲜。这个事情，这你最近有朝鲜有一个那个新修改了一个法律，就是说只要是说金正恩出事儿了，马上他的这个部队就不管你当时干什么，就是或者是因为什么，他只要是出事儿了，直接就发射核武器。当然他自己得病这就不说了啊，这个就不说了。但是如果一旦说被斩首或者怎么样，直接发射核武器，估计也是觉得说这个威胁还是蛮大的。这川普这个人上一届都是这么说过，对吧？那在这是2017年，2018年呢，在新加坡峰会之后呢，画风就急转了。川普说自己和金正恩什么呢，陷入了爱河，陷入了爱河，然后呢，称对方呢是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人。然后，但是转过年来，2019年的时候，河内这个峰会啊，整个这就破裂了，川普呢就起身离场了。同年6月的时候，板门店哎又握手。2020年的时候，又重新威胁制裁，对吧？哎，这个夸奖啊、威胁呀、拥抱啊、翻脸呢，你就看着吧，就是咔咔咔，真的，这川普翻脸这件事儿啊，哈，这个就是他几乎是以这个以年为，或者是说，你别说以年了，甚至于在那个以月为单位，都说的时间长了。就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翻过来覆过去，翻过来覆过去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翻大饼，这个这翻书，翻脸如翻书，真的有的时候他是比这个谁，比咱圣上这治大国如烙大饼翻的都勤。就是说这件事情，他肯定来讲，他夸奖谁，并不代表他真的认可，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是啊哈，就是商业谈判里跟友商在说话的时候。你要是我去跟我做到一定程度，因为我们这些人呢是做小生意的人，这个各位，我估计你们做的这个生意呢也没有大到这个跟马斯克那么比，对吧？我们之间呢，这个互相的见着面也都是商业互捧，那其他那些大商人见着面，中型的这些商人见面，那可能还能互相不搭理，真正这种大型就特别巨型的这个商人，然后呢商业体。和我们这种小生意人见面啊，这个都互相商业互捧，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小的这个生意人呢，他互相之间啊，其实呢，竞争关系没有那么激烈，离得远着呢。那怎么这市场这么大，对吧？犯不着。那特别大的巨头之间呢，往往他们互相这个联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就像那个当年这个微软要一定要救这个苹果是一个概念的嘛，对吧？它当然有它自己的这种经济利益和这个法律考量，但是实际上来讲，这种东西还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所以呢，他们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都是这个上来先干嘛？商业互捧。没有人一般不会说上来就打了一个就是头破血流，对吧？除了像原来王思聪直接干这个那傻逼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是大 S 的老公叫汪什么来着？汪小菲，对，直接干那个，那个是两个完全不同体量的商业体之间的传人之间的这个互相打，真正见着面都是一般来说全都是你好我好。就先来这个什么，这个把这个好话说，好话先说出来。尤其是川普这个人呢，他干这活干的是特别的多，所以他说这些，你是伟大的这个国家，然后你是我是你伟大的朋友，或者我跟非常荣幸这些东西，你要当真，这事儿就别这往下这事儿就真的出问题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习近平就是咱圣上，在。再把他，你比如说咱台说的台湾关系，就是他中美之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咱圣上呢，就是把台湾关系呢称作什么呢？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题，就是直言了说了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处理不当，整个关系将陷入巨大的危险。但是，川普在临行前就是直接在那个上面就发了，说已经预知，已经告知了，他会跟那个咱圣上谈这个对台军售的问题，所以说像这样的事儿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前面跟你说的全都是好听的，该干嘛干嘛。一旦说有什么问题，前面说的夸你的所有的伟大关系什么的这些话，你就当他 那个什么一种气体，对吧？哎，你就直接就别当真，就算完了。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个像这种定义，就被中方定义为新蓝图的这种握手呢，就是他是看着他实际上背后是一什么，就是一个呢，他对盟友也是说翻脸就翻脸，对承诺是看心情是否兑现的总统。这个不是件，我可能说，哎，你这个老有人传说你是川粉啊，你怎么这么说这个川普啊？这是一个人他自己干的事儿啊，这不是我说他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举出无数这样的例子，他说了不算，或者是说这种所谓的这种极限施压，然后呢翻来覆去的 taco 这种东西，这是他自己做的事情啊。这不因为我喜欢他某一方面的这种做法以及特质，他就有所改变。而且我认为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是他最能够体现他战略的地方。就是他这种谁也拿不准他背后什么时候抻出一把刀就给你一下的这种东西，让很多人对他就非常的顾忌。就是金正恩就是这样啊，对吧？这么翻来覆去的烙贴饼子，咔叽一下，那他最后只能够说如果我被斩首，或者是我出什么大事，那就发核武器，那他就是做了最坏的一个防守这种打算。所以说呢，这个历史的脉络在这东西它已经放在那儿了，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就是川普在外交场合的这个高度赞扬啊，就是更接近于什么呢？就是饭局开场之前了，咱们先干嘛呢？就是仪式性的动作，先举一杯，对吧？你看咱们这个外边吃饭，互相之间的这个吃饭，甭管你是熟人还是怎么样，咱先举一杯，哎，先 cheers 一下，对吧？哎，然后呢，这个不是一个关系的定性。这什么是关系定性？是看后边往下怎么走。为什么这一回川普跟中国这跟他圣上这回要有一个贸易委员会啊？原来这个有没有也有过，但是呢一直呢没有真正把很多东西落实。我上一期节目也跟大家交流过这件事情了。上一回川普这个 1.0 的时候，贸易战 1.0 的时候，就是中国当时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然后赶紧就认个怂呗，因为没有任何准备啊。然后呢就是签了一个2500亿美元的一个大单，就是买美国的东西。但是中国一直在那个拖，最终完成那个大单完成了 60% 而已。这一回他就是直接给你做了一贸易委员会。那这一回如果说这个东西你这回达成的这个交易还是不能够完成，那川普翻脸那真是跟翻书是一样的，非常的快。这是以他所谓的这种美国优先，对吧？不再是那种政治上的拉扯拉锯所带来的这种结果。这也就是他外交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呢，这种动作的功能是什么呢？是在公开场合啊，先把对方啊架到一个伟大领导人的台子上，他经常这么干，对吧？让对方呢在心理和舆论上啊，不容易马上立刻的采取一种呢这种对抗的姿态，就是为下一步，就是一松一紧，一松一紧，一进一出，一松一紧，对吧？就是那个九浅一深或者诸如此类这种东西，反正这么一你就想吧，这些事儿，那就是为下一步这种施压呢留出空间来。但一旦要进入到谈判，进入到这种实质环节呢，就是赞美这种玩意儿，马上就是变成一种气体了，对吧？就这烟消云散，最多留点味儿。那什么关税呀、啊，什么这个制裁啊，舆论攻击啊，马上就跟上去了。你还没反应过来呢，哎，我前两天压刚跟我说他我是他伟大的朋友，是一种荣幸，怎么马上就看是这事儿了？当然，政治家这件事情吧，一般来说呢，脸皮都比较厚。神经也比较坚韧，那不太会可能说因此而整体的失措。可是呢，在全世界的这个外交的这种场合，很难说，就是很难是说，就是一般翻脸没有这么快的。上一个翻脸这么快的，基本就是前苏联的有几位放飞自我的领导人。后这一般来讲，在西方比较讲究礼仪的这块，基本不太可能出这个，川普就出了川普我这么一口的人。所以说呢，这个就你说从特鲁多呀到泽连斯基呀，再从盟友再到对手，对吧？这套路径其实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玩意儿。 对吧？这个稳定这种翻脸这件事儿啊，哈，它的这个稳定性呢，甚至高于了它大部分的具体的政策主张。你可以去查，真的，我这不是瞎说啊，就是它这种这套手法先扬后抑，对吧？先给你弄一个一甜枣，然后后来扇俩大嘴巴这种活儿。真的是比他很多的这个稳，这是特别稳定的一个发挥，所以好多人说，哎呀，说这个川普这个来中国啊，这个如何高度评价，跟那个咱身上关系有多好，别扯了，你看你直接看他那个履历，就是这么多年干的这活，没有什么他改不了的，这翻不过来的东西，就是所以就中国媒体把这玩意儿你要描述成什么中美关系的新蓝图啊，就是这东西都是瞎扯。真正的你得是什么呢？是那个没有写出来的部分，就是什么台湾呐、技术管制啊、稀土啊这些玩意儿，能够落实到什么程度上，这个才是真正的。当然了，现在说了，整个的管制从原来1年变成18个月，然后稀土中国也说我要像原来那种方式在卖稀土，对吧？就不再进行这种贸易上的这种断供吧，对吧？大概是这样。你看这目的就是如此嘛，所以那些东西就别拿太当回事儿就完了。这是大概就是这样。这个今儿啊，就是顺便聊两件事儿吧。川普这个就是，所以就是开场聊一下啊。当然，这聊的是比较主要的。另外一个呢，最近呢有一个，为什么中国这一块呢，它也是急需，美国这一边给它进行某种程度的放行，就是说不想再引起争端呢，也是引发了这个下边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前4个月呀，哈，有一个这个金融统计数据出来了，实际上来讲呢，情况不太是很妙。就是居民部门啊，这个贷款呢减少了多少呢？就是4902亿元，就是人民币啊。那短期贷款呢减少了大概是6102亿元，中长期的贷款呢仅增加了1199亿元，对，差不多是这样。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就是等于是居民的这个负债表呢在主动收缩，什么概念啊？就是住户贷款呢，不是增速放缓，是绝对值减少了将近5000亿，就是短期贷款呢，单项就减少了6102亿。那短期贷款主要是指什么呢？短期贷款主要是对应的是消费贷，对吧？信用卡、经营贷这一块东西，这一项掉了这么多呢，就意味着这个居民部门呢，哈，一边在压缩这个消费信贷，一边呢在提前还款。中长期贷款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主要是房贷嘛，对吧？就是前4个月只增长了1199亿元，那几乎可以视为停滞了这个状态。因为一个19亿人口的国家，住房贷按揭的存量是多少呢？是37万亿多的这个经济体，这种数字就基本就是你就等于是没有一样的。别看说是很高，看上去高，但是对个人而言，这实际上几乎没有。所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来讲，那就是居民不再进行就是消费贷款了，短期的这种信用卡呀什么的不再进行消费贷款了，不玩了，对吧？不再加杠杆买房，不再短期借贷款维持消费，这是反而在去杠杆，这就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呢在主动收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呢，企业部门呢是企事业贷款呢哈增加了8.99万亿，其中呢中短期贷款呢增加了3.67万亿，中长期贷款呢是增加了5.01万亿，差不多就是这个数。那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呢，企业贷款是强的，对吧？但是啊，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8.99万亿当中啊，哈，中长期贷款是5.01万亿，表面上看是这企业呀，哈，做长期资本的这个开支，实际上你拆开以后一看是什么呢？就是中长期的贷款主要是投向制造业升级，对吧？基础设施、新能源、半导体这一套玩意儿。然后呢，就是相当一部分是什么？是政策性贷款。这对应的是什么？是地方的融资平台。理解这事儿吧？然后呢，还有什么？国企和央企， 还有什么被纳入重点产业名录的企业？就是换句话说，这个强是什么呢？不完全是市场化的这种企业的自主行为，是政策导向的信贷投放。说短期的这个贷款增加3.67万亿是什么呢？这个同样是差不多你需要警惕的一个玩意儿，是在这个企业利润和 PPI 都承压的这种状态下，那短贷的激增有一部分是属于干嘛？借新还旧和这个票据冲量，实际上大概都是这么玩意儿。所以说，真正用于扩大经营的这个比例比较存疑的。而且呢，这个大量的钱是在哪儿呢？是在银行这边在赚的，是在它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到这些企业那一块儿，因为它是政策性的贷款，它一定要给出去，但是企业不一定能用得上，或者是甚至于企业有些时候，或者是给地方融资平台，这些融资能不能到位，然后还有其他东西都不太好讲，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呢，社融这个数字也比较扯淡。就是说呢，前4个月社融增量啊，15.45万亿，这同比呢减少了多少呢？减少了8930亿。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呢，政府债啊还是这个社融的这个主要支柱，就是政府债券呢净融资呢4.45万亿，同比多增加了，但社融减少。同比减少这个8930亿的这个大背景下面呢，如果没有这个政府债这一块顶上去，就社融数据就非常非常难看了，对吧？政府债券余额是99.37万亿啊，那同比增长15.6，对吧？这个增速远高于什么呢？名义 GDP 增速，对吧？2024年的这个中国名义 GDP 的增速只有4.2%左右，实际上而言啊。那这当然，去年是5%，你可以这么说嘛，它是5%，对吧？这个债务扩张速度叫什么呢？就是高于了经济的产出的速度，这个特别特别可怕，因为它杠杆率在被动的抬升了，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呢，这个新增的这个债务很大一部分呢是干嘛呢？是化解存量的债务的，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借旧还新。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保障这个三保支出啊，托底基建呢，不是产生新的现金流，这也是问题。所以这三个东西一过来，为什么说这回中美之间的这种会谈对中国非常的重要，在哪儿呢？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可以这么讲，就是居民不愿意借钱了，企业借的钱很大比例是政策驱动的，不是内生需求，对吧？那最后只能靠什么呢？政府部门加杠杆来怎么着呢？填补需求的缺口。所以呢，就是说大概来讲，那现在你如果不跟这个搞好关系，跟美国搞好关系，在贸易上再打开美国这个大门，你即使通过转口贸易，通过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实际上你的这个工作岗位也在流失，因为你的转口贸易很多是通过在境外设厂来实现的，那这工作机会是给到国外了。对吧？那很多的这个钱留在国外也不一定能回得来，这些东西你都在这儿这么搁着的情况下，你如果不赶紧跟美国搞好关系，继续的能够让两国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尽快的回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话，实际上对中国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那个实际上在这么巨大的这种债务的状态下，以及中国经济的压力下。川普访华这件事情，是一个两边都希望的事情。川普不愿意说把这边的这个对抗过于强，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是远高于其他国家的。那中国呢，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也希望得到一个喘息之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双方他们能够坐在一块儿，然后谈一些事情，对吧？把分歧先放一放，尽量的把双方的这个分歧，就是说能够合作的领域先给它弄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上来就跟那个也是用了他那套经典的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但是中国如果说在这段时间没有能够达成川普所希望的那种效果的话，那往下他们之间那个打还有的看呢，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